四章第一节，我们要念到31节，马太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第四章记载什么？上一堂我们是讲到彼得的第二篇讲道，现在这一堂呢，他们两个就被抓了，彼得跟约翰，对吧？关起来，这个官府禁止他们奉这名传道。那么他们就答辩，他们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这些人拿他们没办法，就继续恐吓他们，然后把他们打了，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然后又把他们放了，因为他知道他们也惹不起老百姓。为什么老百姓这个时候都听从约翰跟彼得的见证？所以整个的城啊，就是我们用土话来说就祸起来了，对不对？一面你看到这么多人来信耶稣，神迹奇事在这个城里面发生，那官府就害怕，官府就要逼迫这些领袖们。所以基本上这一章圣经是记载教会的第一个属灵的与仇敌面对面的征战，这一段第四章。你看见神的道在耶路撒冷大大的什么兴旺，对不对？这个彼得一讲道，3000人悔改，没彼得第二篇信息又5000人悔改，所以这一下子短短的几天里头，信耶稣变成多少人了？本来120个，现在变成8120个，哦呦，这个不得了。那我们知道，神一动工，谁也要动工，撒旦也要动工，这是必然。撒旦不会在那边白白挨打，他不可能的，他一定要来破坏神的工作，尤其神做大工的时候，魔鬼也要兴起来拦阻破坏神的工作，这是一个律，这是必然的。所以我用这个反定理来证明，如果基督徒天天过得相安无事的生活，魔鬼不来骚扰我们，你就知道你大概有问题。你常常看到魔鬼来攻击搅扰，你就知道一定是神在那里要做什么，要做工了，对不对？这是反定理嘛，你在这里就看见了嘛，神一做工，魔鬼马上就来怎么样，逼迫，要来搅扰，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神不做工，魔鬼也就算了，做工那魔鬼是不能睡觉的啊。你要知道魔鬼很殷勤的，魔鬼很殷勤。魔鬼如果说他有什么优点，这个就是他的优点，非常殷勤。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说， 懒惰的人呢，连魔鬼都懒得看你。基督徒不可以懒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懒得要死，连早上起来读经祷告都不愿意。所以你如果一懒呢，魔鬼也懒得看你。你说那不是很好吗？天下太平。是，你就没办法长进。所以每一次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有征战就有什么得胜，就有果子。所以不要怕魔鬼攻击，魔鬼攻击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战场上，目的就是要，因为福音书里面有句话，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所以不要怕这个魔鬼的攻击，魔鬼攻击来了让我们好像坐立不安，不，这是锻炼我们的机会，锻炼。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这个教会第一个属灵的征战，教会怎么打的。这是一个叫做你知道在当兵的人啊，就是在部队里的人，他们不但学这个怎么样打仗，他们还要读书的。他们读什么书？战史。战史懂不懂？战争的历史，他会读很多的有名的战争。他有这个战为什么赢，为什么输，他们要研究的。那我们打属灵的仗也是一样啊。这里是第一篇第一个记录，在新约的时代，让我们看看教会怎么打属灵的仗，这场仗怎么赢的，怎么赢的。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可以学的地方，我们来看哈。事情是怎么引发的？就是因为有一个瘸子得了医治，然后彼得一讲道，人的心被打开了，一下子有5000人怎么样信主了，对不对？那么这些官府宗教领袖眼睛就红了，受不了，就要来禁止他们。所以事情是这样子引起来的。那么他们害怕什么呢？害怕老百姓通通去信耶稣了，那他们就完了，他们就完了。所以你也可以谅解他们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强烈反应。好，那当官府来逼迫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看彼得、约翰怎么反应？第8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们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你看见当他们这样的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勇敢地站在这些官府的面前，就为耶稣怎么样做见证。他们不怕，事实就是事实。今天这个人能够蒙医治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耶稣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拿去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们自己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很勇敢地把耶稣的名摆在前面。不但摆在前面，下面还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宣告。他说什么？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句话什么意思？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今天我们盖房子，你知道是钢筋混凝土的地基，对不对？打桩 打钢筋，然后把混凝土浇上去，作为这个大楼的根基。盖房子基本上都是现代盖房都是这个方法。古时候没有钢筋混凝土，用什么石头啊，大的岩磐石啊，所以他们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就是这个原因。好了，那么他们选这个磐石有讲究的，要看的这个房这个磐石可以可靠，能够承受这个重量，所以他们选的，所以匠人总是要去看选哪一块做防脚石，因为这个防脚石一放好，下面所有的这个房子的水平方向都决定了，因为都是根据这个点，这是最原点，一切都向这个原点来拉线来摆平啊，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好了，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弃绝了耶稣，就是这块神的石头被人怎么样弃绝，被匠人弃绝，可是神却把这个石头拿来作为建神家的头块石，防脚石，防脚石。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弃绝了耶稣，神却怎么样拣选了耶稣，今天神要在地上重建他的家，那第一块石头就是耶稣，所以一切要向耶稣看齐，一切要向耶稣看齐。然后他就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圣经后面说看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什么小民，可是现在却能够说出什么了不起的见证，这样勇敢在这些大官面前一点都没有抖缩缩的害怕，还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什么呢？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你们不需要预先想好说什么，到时候圣灵就怎么样给你们话语，你们可以在官府面前，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叫他们无话可驳，这就是见证，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见证。他们在这些权势的面前，他们一样，虽然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个小民渔夫，可是现在他们代表的是谁？做宝座的王，基督，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的后台硬不硬？全世界最硬的后台，上帝。所以他们讲话就响了嘛。如果你后台是个无名小卒，那你讲话有不，吓死了，讲不出来了。所以他们真的知道他们的后台就是上帝，讲话就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讲起话来叫这些官府都觉得没话讲。只好吓吓他们，可是怎么吓得掉他们？他们怎么会被你们这几个人就吓住呢？所以他们很勇敢，在那边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就很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了，证据也放在那里，这个瘸子会行走就摆在那里，这些彼得跟约翰的见证也说得这么明亮，所以叫这个官府呢就无话可驳，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仍然要禁止他们，仍然用他们的权柄来高压，不准奉这个人的名再去传道，这是他们的官方的立场。那么照圣经另外一个教训，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在上执政掌权的你们都要什么？顺服。那么请问现在在上执政掌权的说不可以奉这人的名在传道，照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的原则，彼得约翰应该怎么样啊？不吭气了，因为乖老爷说不可以啊，国家的法令说不可以啊，那我们就应该顺服咯。那么你会发现他们有没有顺服呢？嘿嘿， 顺服这个两个字很重要，有差别的。顺是心里的事，服是行为的事。再解释一点，以老百姓面对官府，请问照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顺。我们不能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可以，因为他是神所立的什么权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刚刚在讲的这个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二节，有些人懂有些人不懂。罗马书十三章看一看第一节第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下面说什么都是神所命。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意思，说好的王是神所命的，坏的王呢？真的吗？我们常常是觉得好的王我当然要听啊，坏的王呢不听，要革他的命。不行的，这边讲得很清楚，在上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不管这个是好王坏王，这个好官还是贪官，他只要在这个位置，照这一节圣经，这都是神所命的。因此第二节就说了，凡抗拒掌权的就是什么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在这个原则上来讲，就是神叫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必须尊重在地上神所设立的什么权柄，在上执政掌权的，不管他是好的坏的你都要尊重。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你如果说不听，你说这是个坏王我不愿意听，哎，你小心，你不是违背他，你是违背神，你是抗拒神。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让我们很为难了，对不对？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原则是怎么样运用。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是原则，这是神要求的，好的坏的都得顺服。那么可是如果这个坏的下了一个命令是违背真理的事情，那你听不听呢？那现在就来到这个实际的运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保罗与不是对不起约翰与彼得，当他的权这个神所设立的这官府这些大人物啊，他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下一个命令，不准再奉耶稣的名传这个道。那么照罗马书我们刚刚念的十三章这个原则，他应该怎么样？不要传了，政府说的嘛，不要传。好了，可是现在彼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顺服神顺服人不顺服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是有一个范围的，有范围的。什么范围呢？如果这个人所发的命令或者发出来的政策是违背真理违背上帝的，那你现在就要注意，你要顺服谁？你要先顺服神，你不可以先顺服这一个大老官，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顺与服有差别。顺是心态的问题， 你对这个官老爷必须顺，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的命令发出来的时候，如果违背了真理，你就不能服。你一服，你其实就违背了谁？神。所以这两个顺与服是有区别的。态度上你必须是一个顺的人，你不是一个悖逆的人，不是不可以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可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你就要看看他所讲的这句话或者定的一个政策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如果合乎你就听，不合乎呢你不能听的，不能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啊，我们要能够区别，不能因为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么说了，所以不管官老爷说什么我们通通一概全听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分别的义务，你要会分辨。所以他们就照样传，继续传，因为这是上帝的什么命令，去到普天下做我的见证啊，从耶路撒冷要做地级。所以如果有人告你说你不可以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事情是直接违背了什么神的命令，所以他不能够停止，他要继续的传，这才叫做真正的顺服。可是呢，你不可以去推翻这个祭司长长老，虽然他们做的是错误的决定，你我没有这个革命的自由，你不能去推翻他，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啊。你最多就是说不要惹他啊，你可以听着，该纳的税纳，该上交的粮交啊，你不能说不对，所以你就不纳粮也不交税，这不可以的，你还是得乖乖的交。这表示你是顺服神，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的政策，他的命令如果违背了，那你就不可以照着他去行。这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仗怎么打，因为现在就有一个直接的冲突了嘛。神的命令是叫他们去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那么官府的命令说不准，你再传我就把你怎么样，关监牢或者杀掉。他们有这个权柄的。那么这样你就看见今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跟魔鬼撒旦起了什么正面的冲突了。怎么解决？当教会面对了这个实际的冲突，有性命的危险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来看看这场仗怎么打。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是讲到彼得跟约翰，对不对？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通通告诉他们。好了，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主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且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所旨意所预定的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手你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从23节一直到31节就是他们打仗的方法，打仗的方法。总结他们打仗的方法用什么？祷告。好了，那现在就是怎么祷告。 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没有抓到那个祷告的窍门，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好像没有果效。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祷告有没有果效。有，有。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祷告的成好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好，当仇敌用铺天盖地的压力来压他们，不准他们传，传的我就把你们通通抓起来，传的我就把你们丢到监牢里面去。这真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压力，是一个威吓的话。他们有兵有权，这一群基督徒呢手无寸铁，对不对？好，就好像大卫面对谁啊，哥利亚，对不对？大卫面对哥利亚是有大的盔甲，大的刀，他是一个小童子，手无寸铁，只有一个小弹弓，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不成比例的，不成比例的。好，就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你看第一件事情，这两个弟兄就把整个的情形向谁讲？向弟兄姐妹讲，对不对？你看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谁是他们？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埋在什么心里，我们带到教会跟众弟兄姊妹怎么样交通，把魔鬼现在透过这些官府对我们神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破坏怎么样怎么样情形一五一十的怎么样说清楚，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是第一，对不对？第二，他们听见了，下面就有一件事情了，就同心合意干嘛？高声向神说。所以你就发现当大家把事情搞清楚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开始向神说了。记住啊，我们的难处是一天到晚向人说，说了说了说了没完没了。需不需要向人说？需要。向人说的目的是什么？向神说。所以我们今天的难处是向人说了半天，目的并没有带到向神说的方向，是在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做什么？做广播电台。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啊。他是这样。我们在那里说长道短，变成了广播电台，而并没有把负担带出来向神说。如果你讲的一切话不能够变成向神说，你这个就不要讲。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讲坏的，我们讲了不该讲的话，伤了人的心，伤了弟兄姊妹的心，那就变成互相在干嘛？就是摩擦，互相在那里评头论足，互相批评，互相指责，就变成教会的分裂的潜在的原因。不是，我们把事情讲清楚的目的是要把弟兄姊妹的负担带出来干嘛？向神说，带到祷告里面去，这是我们交通的原则。我们什么事情要带到教会里面来交通呢？就今天我们碰到的事情必须让全教会的弟兄姊妹，第一，掌握了情形，第二呢，大家同心合意把这个问题带到谁的面前去？神的面前去，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跟大家讲清楚，你就没有办法大家同心合意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一定有一段时间是交通的时间，把我们今天或者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碰到的事情交通出来啊，因为你不交通人家怎么知道呢？你碰到难处你不讲的话都在闷在肚子里面，那你大家没办法祷告的。 所以你我到了弟兄姊妹面前，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把事情摆明在所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面前，事情就不要超过这个祷告的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的目的是让我们到神面前去告诉神。那么谁会告诉人？就是来参加祷告的人，就是祷告诉神嘛。你不来祷告，你不会，你就没有参与这个征战。祷告是征战啊，祷告不是消遣啊，祷告是征战。所以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既然来了祷告会了，我们个个来就是预备打仗的。我不知道你们参加祷告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来祷告会是参加打仗的，打属灵的仗。所以他们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即使最属灵的两个使徒，他们都不能够单独打这个仗，他们必须把这个仗带到教会里面来，给弟兄姊妹认识。哎，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同心合意了，同心合意向神说，而且是高声的向神说。不是，今天很多人祷告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别人都听不见的，叫做喃喃自语，喃喃有词，每个人耳朵都竖起来听。哎呦，不知道听，不知道讲什么，不可以啊。祷，如果是大家的祷告，你就要讲大声一点，让人听得见，不然人家怎么跟你阿闷呢？阿闷不起来了。所以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好，那下面注意看他们讲什么啊。神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对不对？是什么难题呢？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是冲着谁来的？是冲着上帝来的。所以你看，会祷告不会祷告就在这里。会祷告把问题带到，把这个整个的问题打仗的目标从人指向什么？神。他们是来反对你的，看到没有？你看，第一先说出来，你是谁？你是创造什么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位最高的神，对吧？那么他们在干嘛呢？他就是引用一段圣经，谁说的？大卫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抵挡主并你的受膏者。请问这是哪章哪节啊？诗篇第二篇，打开来看。诗篇第二篇，找到没有？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油。所以这篇诗啊，他们都很熟的。现在梦碰到事实的问题的时候，圣灵马上提醒他们，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诗篇第二篇的话。所以你知道祷告打仗啊，必须要有什么？神的话。那你说这有什么根据？有啊，保罗不是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吗？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与空中的恶魔来征战吗？那么在这一套军装的里面，什么是跟魔鬼打仗的那个剑呢？神的话嘛，是圣灵的宝剑嘛， 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跟魔鬼打仗，你不能没有神的话哦，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拿来当作宝剑，话一招出去，魔鬼就挡不住了，看见没有？所以神的话很重要，要摸到，所以圣经要熟啊，不要猛查查的，你一定要能够想起圣经在这个情形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出来。他们很快，当他们一听到这个情形，马上圣灵就提醒诗篇第二篇，他们就把这节圣经怎么样，在祷告里面就怎么样宣读出来，这个就是宝剑伸出来了。你看他下面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马上就说了二十七节，说什么？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个城里怎么样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他们明明在这里是威吓彼得跟约翰，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他们来找我们这两个弟兄的麻烦，他们马上说什么是找你圣仆耶稣的麻烦，就对上号了。所以这不是我们打仗，是魔鬼跟神的儿子的对上的，他们是反对耶稣，反对耶稣。所以神在天上听见没有？怎么答应啊？地就震动，你看到没有？这个祷告神就在上面说对对对对对不对？这个马上就地方，这个三十一节祷告完聚会地方震动，就是天上说好，有道理，你们说的完全对，所以地就震动嘛。好，这个运用神的宝剑把这场征战的性质内涵叫做一针怎么样见血，点到点子上，到底这场仗打在哪里，这是问题，这是灵的征战，对象就是要反对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反对他。所以他们讲，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祷告很干净利落。我们讲祷告不要啰里啰嗦，讲了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有的人，你有没有听过有人祷告真是没完没了的，想啊讲，我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参加教会的祷告，我的印象就是这些老弟兄老姐妹就没完没了的哗啦哗啦哗啦，把他祖宗八代就开始说起，一直说的，每一个礼拜都说同样的事。哎呦，我的孙子啊，他生病啊，怎么样？哎呦，我的女儿，她还没有对象啊，主啊，求你给她过一个对象啊，什么东西的，每天都搞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年轻人都不来了，我也不去了，烦都烦死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祷告是浪费时间嘛，你搞了半天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芝麻绿豆大的。我们祷告要祷告在点子上。你要知道今天神带我们打什么仗，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好像是这个人生病，然后我们为他祷告，当然我马上就说哎呀，主啊，医治他的病。那神为什么让他生病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你应该祷告什么？神啊，让他不要白生病啊，让他生病知道什么功课他是他学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说主啊，他病好了又怎么样，不是白病一场吗？所以我们祷告不要祷告的那么土里土气的，啊，一有病了赶快医治好了，一碰到问题了赶快把问题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祷告有什么用啊？早年可以，你小的时候我们懂的事情很少，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也怜悯我们，因为你这样祷告，起码你在这个里面就知道神是怎么样听祷告的，那么神所以答应你的。可是你基督徒已经活了两年三年五年了，你还这么小孩子一样的祷告，那么神有的时候就不听了嘛。有时候发现有祷告祷到半天没结果，因为是耶稣就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们没祷告出来嘛，很简单嘛。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反复想要交通啊， 我们在一起要交通，神为什么让我们碰到这件事情，有没有神的话来解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摸到了神的话来解释这件事情，赶快把它摆在祷告里面向神说。你如果说在点子上，地就会震动的。如果你没有说在点子上，天花板上连灰都不会掉下来的，对吧？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很重要的学习。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我现在只是把这一个标准的征战的模式，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秘诀在哪里，把它点出来。可是要到我们大家都能够运用的得心应手，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出来，我们还得交很多的学费，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好了，当他们把这个事情战争的点子把它点出来，把神的话摆出来以后，你看下面干嘛？你看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对不对？现在求主鉴察，这把事情摆明了。然后下面你看他们做一件很稀奇的事哦，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病人，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现在我要让大家来看哈，这个事情，这段话从27节一直到现在这个30节，跟我带大家刚刚去读马太福音18章的里面，18章讲什么？地上若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前面还讲一句话，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就在天上释放。所以教会有一个权柄是神给他们的，叫做捆绑与释放。那我请问，绑什么？放什么？啊？这一个祷告可不是轻描淡写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可以绑，也可以放，而且这个绑与放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天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让我们看见现代战争的秘诀。你知道现在打这个美国在伊拉克打这些仗，有一个很稀奇的事，叫做电子战争、数码战争。什么呢？就是他的士兵在前线有最新的电子仪器，他们看见整个的战场，马上传到什么总部，总部的荧幕上就显示出来这些士兵所看见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位置坐标是多少，开炮或者发火箭或者飞机来丢炸弹，下面说绑，上面就绑；下面说放，上面就放，不是吗？你们大家没看报也没看电视，不知道什么。总而言之，现代战争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他能够在地上，他的兵不必直接去打那个碉堡，他只要在下面说来啊，炸，他就炸了，那个飞弹就打在那个敌人的碉堡上，他不要自己发一枪一炮的，不需要的。他那个上空军已经来了，飞弹部队已经来了，他只要说绑与放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他直接是跟总部讲话的、通话的。那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打这个属灵仗是跟谁直接通话？ 啊，跟神通话，你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大哥大在你的手里，啊，这个大哥大打到哪里去了？打到宝座的呀，所以可以放，可以绑，这是通天的命本事，通天的本事。那我现在，你如果懂这件事，你现在回过来看啊，现在教会在这里祷告了，对不对？有没有绑与放的事？啊，他们绑什么？他不是在这边向神报告吗？希律、本都、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果然在这个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对不对？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就是神啊，对付他们，对不对？这不就是绑吗？放呢？放什么？因为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对不对？这叫放，把你的信息、你的话怎么样见证释放出来？还有还放什么呢？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神机奇事，对不对？所以放，把神的能力放出来，把神的道放出来，把神的医病的能力释放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是完全符合什么的原则？马太十八章的原则，看出来没有？所以这就是打属灵的仗，神已经把这些作战的原则摆在圣经里，宝剑也放在圣经里，现在就看你会不会用的时候，啊，当你打这个仗的时候，你就要想起哪一节圣经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把它念出来，把它宣告出来，然后对神说，现在这个战争就是这样啊，求你从天上鉴察，你来对付这个仇敌。求神对付的，神对付仇敌比我们对付仇敌可灵光多了。我们看见仇敌就瞠目，所以当大卫打那个哥利亚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啊，不是我对付你哦，是谁对付你哦？耶和华神对付你啊，所以。人看是个16岁的小毛头，跟一个9尺高的大巨人对着干，你哪里是他的对手？可是在大卫的眼里面，不是我16岁的人跟你打仗，是谁跟你打仗啊？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位，比你这个9尺的大巨人怎么样？还大，他打你，厉害了，对吧？所以就是你眼光的问题。我们是看表面，我们说哎呦，我们是挨打的，我们不是对手，但是别忘了谁与我们同在啊，嗯，我们后面的老板是谁啊？所以你看清楚我们的后台是谁的时候，你这个又算什么东西呢？你这个大，你这个巨人，你看那个到了那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派12个探子去迦南美地，对不对？看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迦南的7族，看完过来打报告，两派，10个对2个，10个说什么？好是好，迦南美地啊，这是真的。可是，什么？他们看我们，据说像蚱蜢一样；我们看他们，个个像巨人一样，对不对？所以。结论，不是对手，不能去。另外两个人呢？他们的报告怎么打？美帝，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了，对不对？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了。巨人在不在？在。他们并没有说没有巨人，有。但是他们说什么？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什么意思？他们越大，我们的面包就怎么样？越大嘛，很简单嘛。所以他们越大越好，我们的面包就越大。所以结论是什么？去吃啊，去打。看见没有？这完全是眼光的问题。看同样的事情，两个不同的结论。 就你怎么看，一个是从人看越看越可怕，我们个个都是小蚱蜢，你从神看又不同了，他们变成蚱蜢了，对不对？他们变成面包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神叫我们征战，叫我们把仇敌打垮。就这耶稣来讲，他已经把撒旦的头打破了，下面的叫做对付什么，他的元，
对对对，
元帅已经给敲了头了，下面就收拾残局，就是了，看你有没有胆量去收拾，看有没有胆量收拾。所以这些只是撒旦最后的小兵在那里做最后的挣扎，厉不厉害？如果你靠自己，他们是蛮厉害的，可是你如果靠不是自己，是靠得胜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的话，这个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你要会用兵器，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呢？你看他们打仗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叫做你要站在不败的地位上。你知道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或者打仗的时候有一个拉拉队？拉拉队在干嘛？加油啊，嗯，你打气啊。加油打气是什么？就是让你站在气势上面，不是站在下风，在气势上面要站在什么上风，从居高临下去打，你就是叫做站在必胜的地位上来打，你就会赢。你站在下面老是害怕的，你打了打不了，人家放一枪就屁滚尿流，你还能打吗？不能打了嘛。所以你打仗就必须站在高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你看他们打这个仗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就站在什么地位上，上帝的地位上。他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海万有的神，你是，那还有什么地位比这更高啊？对不对？所以他一打仗马上就把他们的地位站在这个属天的高峰，跟上帝站在一起，然后说出整个问题的现在矛盾的焦点，就这一些人同谋要推翻你的宝座，要否定你的圣仆耶稣，这是整个矛盾的焦点。现在求你从天观察，现在这些祭司长等等等等，他们在那里就是做这件事，求你鉴察，意思就是说，神啊，对付他们，对不对？捆绑他们，对付他们。另一面就是释放，把你的仆人释放，给他们胆量，给他们口才，然后你的道，然后继续赶快往外传。神说好，照办，对不对？照办。所以祷告完了，聚会地方正，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赢了，整个战场就这样的赢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碰到问题？各个教会我们是多少次是赢，多少次是输啊？可能开始的时候输多赢少，但是没关系，有一句话叫做屡战屡败，然后呢屡败呢就屡战，慢慢慢慢我们就把这个胆量练起来了。那么就是要抓住，我们要检讨我们为什么输，我们为什么打失败了，气馁了，我们为什么软弱了，我们去检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输在哪里，我们有什么东西没有符合这个征战的原则。你就叫做学习嘛，从失败里面吸取教训，我们下次打的时候呢，就避免我们以前的失败，抓住这个得胜的原则，这样子去打的时候，你下次就可以胜过魔鬼撒旦。所以我想这个第四章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可是撒旦不是省油的灯啊， 不是省油灯，它并不是因为这一战役输了啊，他就走了，没有，他继续做工啊。你看第五章就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亚纳尼亚、撒菲拉，在这里撒旦就找到一个空隙，又来搞他们一下，啊，搞他们一下，啊，那么好像教会又受到一次的冲击，但是他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把这个虚假的灵识破了。这是个虚假的灵吗？对不对？明明他们的奉献是一部分，但是他们要假装我们是全部奉献的，那么这是虚假的灵，他们就倒闭了，倒闭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圣灵的工作强不强？很强。在这一个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任何的虚假都不能够躲过神的眼目啊！今天圣灵的工作如果不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撒旦就找到很多很多破口来攻击我们，看不见好像圣灵在那里做这种厉害的工。今天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欺骗，可以装假，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好像神没有对付，那我们就知道大概我们中间没有那个绝对的灵。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很绝对的，要么就不信，要信就是一个奉献的人，要信就是完全摆上的人。所以在这么强的圣灵的运行之下，所有的虚假都站不住，所有的假冒都站不住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的假冒就被抬出去了。他们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三个字就是抬出去。假虚假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不能存在，通通要抬出去，抬出去。所以这抬出去出现两次，对不对？第九节跟第十节。好，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信的人就很多很多。魔鬼到十七节又来了第三波的攻击，对不对？大祭司和他们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这是第三波的攻击。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到殿里面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了公会的人和以色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把他们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的门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所以神自己亲自打发天使来救他的仆人。所以不管怎么样，神总是照着他的旨意来做他的工。撒旦不管怎么样要关他们也好，要想杀他们也好，神时间还没有到，他们就没有办法碰这个彼得或者任何的使徒，除非时间到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些人来审问彼得，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还是同样的问题吗？看见没有，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或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个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做见证。所以不管官府是怎样一次再次多次的来逼迫他们，限制他们，他们的立场改不改？不改，还是在那里很清楚的叫做不扛不背的把真理说出来。这两个人有没有藐视这些官府？没有，还是很敬重他们，还是承认他们是执政掌权者，并没有骂他们侮辱他们，没有的，规规矩矩，你们是官府，我们尊重你们，你们审判我，我就把事实告诉你，仅此而已。然后为耶稣做见证，盼望是什么样呢？盼望这些人听见耶稣的见证，然后呢悔改啊，他们的存心是要他们悔改嘛，所以讲的这些话都是盼望这些人听清楚了，不要有误解，你们能够悔改，那么这样神的恩典也一样临到你们。和可惜的是什么？这些人的心不在那里，这些人的心还是很骄傲，这些人的眼睛就一直是瞎的，所以他们没有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他们的门口而得救，相反的叫做交臂而过，神的恩典都到了他的门口，他们也没看见，还是硬着心肠来逼迫耶稣。那当然在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个人明白人，就是在这个掌权的人中间有一个明白人，叫谁呢？叫加玛列。加玛列是谁啊？是谁的老师？保罗的老师。加玛列是那一群人的一个拉比，是一个有名的拉比，是个教法师，是深通神的诫命律法的人，所以他显然有一个学校，很多的人年轻人跟他学。扫罗就是中间的一名，而且扫罗告诉我们他是加玛列学校毕业里面第几名毕业的？第一名毕业啊。那的的确确名师出高徒嘛，这个老兄很厉害嘛。他说什么？他说啊，他说你们不需要对他们那么逼迫。35节，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这是加玛列的话，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怎么样？小心，怎么办理？从前这个人有学问，他知道以前有什么事。从前有一个人叫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以后，服从他们全都散了，归于无有。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以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叫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呢也都散了。所以他说，如果是出于人呢，表面看起来有一些人会跟他们，但是最后叫做作鸟兽散，无踪无影。所以出于人的站不住。但是他下面说一句话，现在38节，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是行家说的话，有智慧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么话一讲，这些他的同事们怎么样？就听他了。工会，你知道什么叫工会？工会这个字在英文翻译，它英文就直接翻这个希腊文，叫 Sanhedrin。 Sanhedrin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工会。是什么呢？是犹太人在做殖民地的时候，他们做谁的殖民地？罗马人。罗马人就给他们一种叫做自治权，自治，也就是说像我们中国给什么，有好几个自治区嘛，有没有？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你们自己选你们的 这个政府的，不是叫政府，也是一种，呀，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这些官员，你们自己自治。当时也是这样，犹太人就对这些，对罗马人对这些犹太人相当客气，你们只要按时交税，不要造反，我就让你们自治。那么自治是他们的这个管理机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工会。他们是选出72个代表，在犹太人中间，这些都是他们的，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么加买列就是中间72个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大祭司。大祭司是这个工会的头。所以审问耶稣被带到公会去审问，谁审问他呢？大祭司，大祭司。那么现在彼得和约翰被逮捕的时候，就是被逮捕到公会来，大祭司又审问他们。所以这是同样的，就因为这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可以说好，也可以说歹，要怎么做，就是这72人投票的，他们来决定这个案子要怎么办。所以现在加玛列站在这个委员的地位上，就提出他讲了智慧的言语，这就是智慧的言语。他说这个事情如果是出于人，你们根本就不要碰他，有一天会做鸟兽散。他引了两个例子，然后他现在说如果这是出于神，你们要更要小心，因为你们可能在那里干嘛，反对神。那反对神我们惹不起啊，惹不起，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他们就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就把他们打了一顿，因为下不了台嘛，你总要打一顿嘛，才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释放了。你看这些人他们说什么？他们离开工会心里怎么样？欢喜，因为被算为配为这个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他们照传不误，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对不对？那么他们觉得这一个被打是他们的什么光荣。我碰到好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被抓被打，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一种觉得冤枉，觉得很苦，觉得很委屈，没有的。我碰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很高兴啊，就是这里的话，心里欢喜。因为什么？我算什么？我居然配为耶稣怎么样受辱？他们都很高兴，很高兴的。所以这是基督徒受苦的一个态度啊。虽然环境是很恶劣，但是你要想，这不是为了你自己个人，因为整个这个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会面临的征战是什么征战？不是我们个人的征战，这是灵界的征战，是撒旦与神的儿子在争夺什么？人的灵魂呢？到底人的灵魂是属于撒旦的呢，还是属于神的呢？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就是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下怎么样夺回来嘛，所以魔鬼不愿意嘛，所以就有这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他们虽然遭遇了逼迫，被打被关，他们觉得这个无所谓，配为这个名受羞辱。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被关了以后，我问他你关进去怎么样？很好啊，我在里面传福音啊，在监牢里传福音。所以他们每次聚会，他们的口袋里都放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牙刷，一个是毛巾，随时准备好，说走就说进去就进去，进去只是换一个地方传道而已，换一个地方传道。所以我每次碰到他们，我心里很服气，我说这些弟兄姊妹真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他们心理上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人怎么说，我们今天就是顺服基督，主教我们怎么做，环境再艰难，要挨打挨揍，英文说 so be it， 就是 要什么就什么吧，要死就死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当你这样的心智的仇敌也没辙了，最后他们这些被关的弟兄姊妹到后来赶快放他们放了，因为你再搞下去我们整个监牢都变成耶稣迷了。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到后来就把他放了，他们不愿意看见监牢整个都变成耶稣迷了嘛。很多人信耶稣啊，在监牢里头，所以连看监牢的这些什么狱卒吧也要信耶稣了嘛。所以他们想想，哎呀，这是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走吧走吧走吧，少啰嗦了。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情形。我想我们就下午就停在这里好吧。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